出去有没有人练习啊？
有
吗？太好了，我都没听到，就是。哎呦，真的太好。好，那你们有没有很夸张的这样？啊，
有，
被吓到
了。哎，太好了。好，我们今天下午的这堂课呢，是专门为单亲的家庭所预备的。好，那因为当我在跟我们大会的工作人员联络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啊，我们想要有单身的，而且呢，我们也要照顾到这个单亲的家庭。好，因为说过去几年呢，都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都是讲家庭、婚姻、亲子啊，然后对于这个单身的单亲的家庭呢，就比较没有照顾到。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特别针对单身的年轻的单身以及二度单身，啊，就是曾经单身了，结了婚就不是单身了，然后呢又离了婚了，或者是上了偶。好，那么这样叫做二度单身。好，那么我想要知道的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我们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单亲？两个，只有两个。好，所以其他的人呢，我们学了以后就可以去帮助啊。如果我们身边有单亲的朋友，基本上我们在南加州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叫做多家的一个单亲的一个机构，就是专门在关心单亲的机构。结果后来呢，就President 就有一些事情，就后来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我们真爱呢，现在也有一个叫做单亲关怀单亲的团契，那每个月有一次的聚会。每两个月有一次的聚会，然后就是帮助这些单亲的家庭。我们今天早上讲到说，有多少百分比的家庭最后是离婚收场？50%，这50%的人都跑哪去了？啊？跑哪去了？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吸引到这些人。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没有去做到关怀这些单亲的。好，那我们要更多的想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关怀。既然有50%都离婚了，那么这50%的家庭跑哪去了？那他们是不是都还没信主呢？还是他们都躲在家里面呢？那么我们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怎么帮助他们？那么事实上呢，如果真的是经验到离婚之痛或者是上偶之痛的，是真的是人生最严重的事。好，那个在人生的压力的指数里面，上偶是第一名，第二名就是离婚。好，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算人生压力里面最重要最大的压力？ Why？是失去了那个跟你最亲密的，本来是已经立约说我们要一生相爱的，结果就没了。啊，那种痛是我们没有经验的人很难理解的痛。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谈虽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单亲，感谢主，跟你旁边讲感谢主。但是呢。但是我们也要来知道说，单亲其实也是一个家。虽然我们耶稣跟我们讲说，那个世界有什么苦难，但是怎样，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哈。那么意思也不是说你就可以随便结了婚不好就离婚哦。我们今天早上才说不能谈离婚 ，OK。啊，所以不是说那是不是离婚，然后上帝有恩典，然后就赦免我，然后我就再婚，是不是这样？不是哦，啊， 我们在单身的讲座里面也有提到，当我们做了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虽然神赦免了我们，可是我们还是有 consequence， 还是会有很多的后果需要承担的。所以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离婚，跟你旁边讲，意思不是说可以离婚。所谓的二度单身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离婚或是上头，基本上呢比较多的是我们正在讲离婚的哈。二度单身呢，一开始的时候会很痛，我们刚刚讲到压力很大。那么通常你们想大概会痛多久？这个时间叫做剧痛期，这个时间他是什么事都不能做，他想到他就想哭，他甚至要躲到棉被里面哭啊，他甚至就是那个情绪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猜猜看有多久？
一个月。
哇，太短了。
3个月。
剧痛期要半年的时间。你可以去学心理学了哈，对不对？剧痛期呢要半年哈，在这个剧痛期的时候，你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如果你身边有人是经验这种离婚的剧痛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活下去。他在之前半年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活下去，因为他常常会做事情做到一半，他会，我在做什么，他已经忘记了，因为他的压力太大。这是剧痛期，剧痛期差不多要半年。半年过后呢，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好，再过来呢是复健期。复健期大概多久？猜猜看。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两年，差不多都要一两年的时间。我曾经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跟他的姐妹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两个还是离婚了。离婚了以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他就一直很兴奋，想要再看看哪里可以 dating， 有谁要帮他介绍。我就说，那你刚离婚呢，你难道不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有伤痛吗？他说不会，我都没有伤。天哪，他都没有伤，所以别人都是伤啊，都是他伤别人，别人都没伤到他啊。事实上呢，都会有伤痛的。好，那我会建议呢，最少要一两年以后，复健期要一两年。那复健期到底有多久？要做什么？你们有没有受伤过？有没有人折断脚、折断手的？哦，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感谢主。我儿子又断手又断脚的，他那个手脚断的时候，最少要半年都不能动的。但是呢，后来他比较好了以后，他就要开始做什么？复健，他就要做复健。所以复健期呢是在做什么呢？你要找出来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一定有原因，前因有后果，一定有原因。为什么要找出来？很多人他们离了婚以后，他们就觉得说，啊，我这是遇到坏人，如果遇到像你们家的那个老公就没事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哦，哈。其实一定有原因，他婚姻解体一定有原因，可能是因为过度理想化，把对方想得太好，结果很失望，离婚了。也可能是你家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所谓的第三者，不见得是小三哈，是父母在住在一起，有时候也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也还有呢，有时候如果是家里面生到那种特殊挑战的儿童，那种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种问题。他们做调查发现说，如果家里面有那种特殊需要的 special kids 的话，离婚率比一般还要再高出一倍。OK， 好，我们刚刚讲哈，第一次结婚离婚。
是50%，第二次结婚呢，猜猜看离婚率是多少？70-80%。第三次呢？第三次差不多是90%，我告诉你，第四次啊，98%，因为已经离惯了，谁怕谁？好，所以变成盲目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第一次你说好我遇人不淑，第二次呢？为什么离婚率又提高了？哇，因为什么？因为你把前面婚姻的这些伤痛没有解决，没有分析，没有找出来原因是什么。就算是对方错的比较多，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看错人了、啊、那你是以后怎么办？你怎么练习你可以不看错人呢、啊、好，所以呢你一定要找出来前因后果是什么，了解到前因后果是什么，而且呢要对从前做一个了断，对于过去的婚姻要彻底的了断。有人在问说，现在不是都是好离好散吗？有没有听过？好，就是好了，我们既然不适合的话，我们就分啦、啊。那分的时候也不要撕破脸啊，大家反正就是好好讲嘛，像朋友一样嘛。好，那么事实上呢，我会建议离婚的人跟他的前夫或是前妻都不要像朋友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还说啊，我们还可以一个月吃一次饭啊，两个月吃一次饭啊。不要哇，藕断丝连，没错，不好。好，那而且对你以后要找第二春的时候也不好。所以不需要跟他成为好朋友，只要公事公办就好。如果你们中间有孩子，你们就依着孩子公事公办就好，不需要跟他成为好朋友。OK， 跟你旁边讲，跟前夫前妻不需要成为好朋友。OK， 要做个了断，不要藕断丝连的。甚至我有这样子的第二次婚姻的跑过来就跟我讲说，你都不知道他跟他的前妻讲话，哎呀，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而且还两个带到旁边去讲话。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第二度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 OK， 好，所以落幕要做了断，然后呢再过来要成长。我有一个去年前年出的一本书叫做再战芬芳，是在讲女性的自我成长啊。那么其实很多人看以后都觉得男人也可以看，因为我里面有讲到男人的中年危机啊，那有讲到说女人在面对男人的中年危机应该怎么样，但是里面很大部分在讲到说怎么样找回自己。离婚的人通常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的自信心很低，他自我形象很低。请问为什么？你们想是为什么？
失败了吗？
失败，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大失败。所以他的自我形象很低，所以在这一段复健期呢，就要去找回自己，我是谁，我到底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好，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是谁？我们今天早上讲啊，哎呀，贵族啊，跟你旁边人讲你是贵族啊。OK， 然后最后呢，最后才交友，然后谈再婚。好，那么这是二度单身。这两个时期，一个是剧痛期，一个是复健期。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好找第二春的时机？我刚刚讲到有一个男那个弟兄，他刚刚离婚，他就马上看看哪里有什么单身团契，他就要去了。好，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要等一等。那为什么要等呢？到底单身多久以后可以开始找男女朋友？ 你们觉得呢？其实刚刚我答案都已经给你们了，赶快，我知道你们都没有经验，但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积极一点的投入在其中。好，二度单身大概多久呢？没错，我刚刚已经讲了，因为既然要一两年才能够复健啊，像我儿子腿断了，他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还不是一两年嘞。他前面半年他需要小心的做，医生教他做的这个运动，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他需要做的什么运动，再加上第二年可以做什么运动，哎，他都需要慢慢的做复健，一样。既然复健需要这么久，那么你就要等到你身心灵健康了再开始找 ，OK？那么差不多是一两年以后，然后你还要找清楚你为什么要结婚，这其实跟我们这些单身朋友也很有切身关系。你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的正确动机到底是什么？我等一下会讲，好，我会讲不正确的动机。但是呢，到底结婚正确的动机是什么？好，好，很好，因为我们人不多，所以我想让你们稍微讨论一下，因为这样你们才会醒过来。我看你们吃饱饱的，吃饱饱的坐在那边，你瞪我，我瞪你，我好像在跟你催眠一样。好，来来来来来，五六个，五六个，讨论一下，回过头来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好，你们想正确的结婚动机会是什么？好，来，因为我们是小班制的，赶快来讨论一下，讨论一下，然后每一组给我一个答案啊。啊，你们讨论哈，最后要找一个人代表讲一下你们结婚，你们正确结婚的动机哈，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讨论的些什么？一个人代表来讲一下，大声一点啊！来，到底什么是正确结婚的动机？为什么要结婚？人家结婚你就要结婚吗？来，这组最快结束哈，这组先。好，来，我们注意一下啊，来，我们听听看他们觉得正确结婚动机，他们讨论的内容是什么？来，
是为了达到远方的方式，就是可以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互相疼爱。OK， 好，就这样。难怪你们那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一定要找人生伴侣呢？为什么不教会里面也很多人可以互相帮助？
那不同啊，那个他们是教会的，那是有时间性。如果是有一个伴的话，那个朝夕相处。
朝夕相处。
对，那都要都。
随时帮助。
对。对，朝夕相处都会互相关心啊。
是互相扶持，
然后
也要有两分钟的拥抱，
对，
教会不能两分钟拥抱，对，教会只能两秒钟哈，耶，yeah， 很好很好的理由，好，下一个，所以为了遵守上帝的命令，为了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要再结婚，要结婚。
就是两个人扶持嘛，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
人。啊，圣经里面是有讲到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没错的啊，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人就可以把他扶起来。然后两个人盖被窝也比较温暖。OK， 好，来下一组。啊，你们就这样子，就是一大组。好，那边。啊，那还有谁跟他们一组的？
我来举手。
哎，来，
我是一个人家，我读圣经读了一些了，我这么理解。 既然上帝造就一开始创造人，就造就了不是夏娃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就认为必须有这个夫和妻结合，才是他喜悦的。这是初中创作的，
是
啊，这两个，所以我觉得人应该去尽力到你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成家结婚，
是
上帝喜悦。
是。
第二吧，因为你通过两者结合以后，事实已经证明。是幸福，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幸福。传下一代，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也说，我让你有更多的下一代。我觉得这是都说符合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进行的生命。
家庭幸福，神与喜乐，那么这就是所有所
有。是的，没错，上帝有能力多造哈，算是上帝造了亚当。到了亚当以后，什么他都看为好，但是他就是看到亚当一个人呢、很孤单，好，他就把动物一个一个叫亚当面前走过去，让亚当去说这个好不好啊？亚当说不要，这个呢也不好，所有动物他都看过，他都不好，最后怎么样？上帝就给他造了夏娃，啊，是的，没错。
还有一点，但是需要商榷。
是，
就是有一本书当中他提到，只有夫妻当中的任何一方，有不端行为，就是作风问题，才容唯一一个条件才容许离婚。
对，
这个对不对？我看的不是圣经，是另外一本。
我在神学院有教一门课，叫做《离婚再婚的解析跟辅导》，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们 maybe 可以上网去查啊，我里面有讲到到底离婚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没有错。圣经里面呢，在旧新约，旧约有提到离婚的条件，但是新约呢特别提到的就是说，除非有一方犯奸淫，要不然的话不能离婚。好，这是就是为什么我其实我的这个 topic主要只是要跟这些要想要就是主要是跟着这个二度单身的人啊，我是期待说下面坐的都是二度单身的，我们讲到下面他们都是，所以我们 focus 会有点转，没关系，非常好的题目，因为你们大家都会想啊，那既然又说不能离婚，可是怎么二度单身的又可以结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没有错，圣经是这样讲，圣经是讲说，除非有一方犯奸淫，不然的话不能离婚。但是你要是仔细看一下经文，它是写说允许离婚，不是必定要离婚。是，如果有一方犯了奸淫，是允许离婚。OK， 所以可以，但是如果对方想要回来，想要回头的话，那要怎么办？原谅真的不是这么容易，但是呢，神的原则是这样。好，但是很多时候这种所谓的外遇要回头啊，很多时候夫妻两个就不了了之，反正他回头了，那我就不要再讲了。然后他回头，大部分外遇是先生啊，不全是先生啊，现在越来越多有女生。但是呢，好了，先生回头，然后呢，太太就说好，那就原谅你，然后我们重新来过。问题就在于说，很多时候重新来过，这个太太她的内心还是过不去，所以他们很需要辅导，而且他们会走到那一天有小三闯进来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们平常他们的互动已经有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像这种有外遇情况要回头的，一定需要辅导。如果你闷着不看，很多时候是久不久就再来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互动模式还是一样，而且很多时候是先生回来了以后，然后先生又有愧疚感，刚开始的时候还对太太不错，可是太太呢，因为那个是最最亲密的枕边人的背叛，那种伤是非常的大，所以他会不经意他就会想起来，然后他就很不安全感就很深，然后就开始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讲，一直讲的，结果先生就说，我人都回来了，你还要怎样，不用再讲了。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是最容易再
继续出问题。所以如果你们身边有这样子的家庭的话，你跟他们讲说一定要找辅导，找牧师啊，找这些长老执事都可以，同工比较属灵灵性高一点的，灵性好的要找他们来辅导，不可以就这样子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过日子。 OK 好，那再回到你刚刚的问题，那是不是每一对离婚的他们又不是一定是犯奸淫啊？现在离婚的条件是什么？
感情不合。
哎，我们两个个性不合，我看了他就讨厌，那这样就可以离婚了啊？那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离婚呢，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是不是很赞同的？我们会叫他们说，好，如果你们真的很受不了，那么你们就要去做结婚的辅导，婚姻辅导。好，那个书店的老板呢 Bill 他跟我讲说，他说我的那个婚姻保鲜膜，哎呀，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有一对组里的弟兄姐妹，他们这对夫妻要吵着要离婚的。他说他们牧师叫他们说，你去听这个 CD， 听完以后回来跟我讨论。啊，每一片听完了来讨论，结果他们现在好了。哎呀，在基督徒我们是不能说因为个性不合而离婚的，因为我们刚刚早上也讲到，想要合一定要努力的，不可能那种天生就合的，有可能是你们个性比较合，那只不过是起跑点比较好，但是后面要走的路还很长的。啊，跟你旁边讲，要合一定要努力。那么至于说他们还如果坚持要离婚，那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好，那个是另外的，我们要把圣经里面大的更多的拿出来讨论。但是基本的原则是这样。还有家暴的这种呢，在圣经呢，在旧约那里就写得很清楚，他说呢，耶和华恨恶用暴力代妻的，强暴代妻的，不能够打太太的，耶和华恨恶。家暴中通常是男的打女的还是女的打男的？啊，男的打女的还是女的打男的？
都有，
什么都有。男的打女的啊，那个女的打男的是男的怨哀啊，你知道吗？上帝创造男跟女虽然是平等，但是还是很大的不同的特质不同。就算那个男的是跟女的是一模一样的身高，一模一样的体重，男的都比较有力气，为什么？
他比男的心狠。
我告诉你，有科学证据的，男的的肌肉结构跟女人的肌肉结构是不一样的，他的肌肉是要使力的，所以男的他如果真的被老婆打，他是怎样？他自己怨哀啊，窝囊啊，啊，是真的也有了，也有了，很少。大部分是男的打女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厌恶恨恶这种家暴的事件。所以如果是家暴的话，然后这个人也是怎么跟他讲他都不愿意改变的话，就把他看成是不幸的人，那么你也可以离婚。 OK， 所以有几个那个特别的例子，而且个案还是每一个都不同，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好，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可以吗？好，来，再下一个。你们都跟他一组，不行啊。来，你们那边。
我自己本人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浅薄，我觉得首先结婚的基础应该是有爱情，长时间肯定是有比较牢固的爱情，这个是结婚的一个基础。然后另外觉得对于男人而言，如果他想结婚的话，他可能愿意去承担这种责任感或者怎么样，
承担一家之主的责任。
对， 他愿意去承担的，
嗯，
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嗯，非常好，非常好，哎呦，有点难事的发言啊。好，爱情非常的重要，不来电的话是很麻烦的事情。好，来，你们中间这里这几个女生。
我先代表，我们
好，你代表，
然后他再补充，艾薇再补充，就是因为圣经里也说，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指的是感觉，婚姻也是上帝给的祝福，然后呢，我们也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我们觉得两个人呢可以彼此互相扶持，然后也是婚姻也可以建立一个温暖的家，然后也可以去对。
做一个美好见证，去影响更多的人，然后可以见证神的
创造是非常美好的。补充，非常好，来，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你们这组。我自己是有一个个人的意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是从职业发展上讲，就是说你的工作上的表现，其实跟你在家里面表现是很类似的。就感觉是小家，你小家都不小，怎么去找一个大公司？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温馨和谐的家庭，然后很好的去经营这个小社会，然后才能走到社会，经营一个大社会。
事实上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如果你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谁的家。所以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家。然后没有错，圣经里面就是讲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离婚的人上帝有没有原谅他？有的。那他可不可以再婚？
可以。
你没有那个权利决定他可以不可以，那是上帝跟他决定，上帝跟他的关系。但是他如果要再婚的话，你可以给他一些的提醒。 OK， 那么事实上呢，有那上楼的他来问我说，那我孩子还小，我是不是还可以再结婚？那我就跟他说，独居不好，你不需要说一定是一定要因为其实独身是有恩赐的。好，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没有独身的恩赐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可以弄一个 open eye open mind 啊去看。 OK， 好，再来那边。
跟一起稍微讨论一下，其实有一些弟兄他说，好像大家都结婚的，差不多这个年纪就结婚。那另外一位是说，已经认识好久，好像父母也是说，就是说你们要不要结婚，他就结婚。他是说后来结婚以后认识主，才慢慢了解到 ，OK， 结婚是神的心意，是要两个人一起生活的。然后。我们也请几位分享一下他现在单身想要结婚的动机。
但是我平时就听了很多的讲座啊，但是我听了大家真实的故事以后，我开始质疑我是不是想的太不现实。
你想什么？
我就会觉得说，结婚肯定是要和一个信主爱主的弟兄，然后有爱和默契的情况下，然后一起能够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说服务上，反正能够一起能做一个工，同时也是婚姻也是有责任要承担，而且上帝他不会给你一个特别完美的人，然后你们两个肯定上帝不让你们在一起
不只会给你特别完美的人，是绝对会给你一个不完美的人。
对，但是他不是只让你们两个人卿卿我我的，就是他里面肯定是有功课的，让你的性格呀，他的性格都在里面在建造的。
是 ，OK。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夫妻结合？其实也有一个奥秘，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扩充。你知道人跟人什么时候最吸引？异性相吸，那个动作快的，你知道他欣赏的是什么？还没结婚以前，动作快的欣赏什么？慢的，哇，他怎么可以这样慢慢来啊？真好哦，这就是异性相吸，真的就是这样。然后等到你结了婚以后，说哇，我的天哪，他怎么那么慢啊？
变成不好，本来是优点变成缺点。但是神就是要让我们，当我们里面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哎呦，我好喜欢。然后等他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哎，这摩擦就产生了。然后其实是要扩充我们的生命。慢的有没有好的？有没有人慢觉得是好？
有
啦，有没有人是慢的？有，好还是不好？
好。
我告诉你，所有的动物哪一个最慢，你知道吗？乌龟。乌龟很长命的，叫做长命龟，因为它都不紧张，慢慢来，所以它命很长。一定有好的。你以为只有快的才好 ？No， 我们快的是不是全部都好 ？No， 快有什么不好？嗯？有时候又很容易就造成 mistake 啊，啊？像我是动作很快，我先生是动作很慢，我们两个开始结婚的时候一直吵架，特别是买车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老婆我们去买车，说哦好要买车，去到那边。看一看，开一开，然后就啊走回家。他说啊，要买车，你干嘛回家了呢？他说我是要来看，然后开一开，感觉一下。我说那怎么叫做买车呢？然后他就说哦，他要比这个什么引擎大小，比折旧率，比车子长度，什么也什么耗油量，什么都要比。比完了，然后他才要去决定是要哪一排，然后啊要什么。说哪一家的哪一排的哪一个地方最便宜，我都快气死了，你知道吗？我说买车就是买车嘛，新车不是都差不多吗？你知道我买车是怎样？我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我喜不喜欢，就这样就好了嘛。啊，牌子我喜欢，颜色我喜欢就可以了。啊。可是他就不一样，慢条理斯的。我们常常为了买车吵架，你们也是哈、哦。
他不在乎
吃的。哎，对啊，我不在乎啊。你不要再找我去买车，你要去你自己去，因为我知道他有好几个月，我受不了他。OK 。所以呢，这就是上帝的美意。等我结婚了30年以后，我才发现说，如果我每次都是按照我要快快快快快的话，我早就已经可能破产了。啊，可能买了这个不喜欢，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所以上帝是要训练我们的，要看见对方的好。所以你结婚，你在婚姻当中是要看见他的好，看他怎么尊贵，怎么重要。然后就要怎样？OK， 上帝是要你去 enjoy 他的，跟你旁边讲，上帝要你 enjoy 你的配偶。啊，享受的。来，后面还有一组，来，你们要不要讲一下，你们觉得正确的结婚动机是什么？
这样，我想说两个字。创造不是，那么我觉得我们作为现代人呢，遗传他的特质，一个创造就是我们只有结婚才有孩子，所以也给我们上了机会。
嗯，
应该爱方面更理解，就是说我们做儿子做女儿的时候，做孩子的时候，你会接触他，那我们只有结婚以后，你才会变出来。
非常好，我很喜欢弟兄分享。哎呀，
这是理论，我们结婚20多年。没想过为什么要结婚、
啊、但是他现在想得很好啊。OK， 是真的，只有我们结婚以后才慢慢的成熟长大。阿们。甚至呢，是你生了孩子以后才更长大。好，所以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生养众多，就是因为当我们生了孩子才知道什么叫做牺牲的爱。过去是单身的时候，我一个人保就全家保，我高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结婚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变成两个人，你必须要去考虑另外一个人。如果再生了孩子以后，你不只是考虑另外一个人，你还为他负责任。所以呢，我们就更能够学习什么叫做成熟，什么叫长大。所以 婚姻是要祝福我们的，跟你旁边讲。好，还有没有哪一个讨论的没有讲到的做不了的来？有没有谁？没有。好，因为我的重点有点转移了，所以我们就尽量多一点问答时间好了。好，什么时候是寻找第二春的时机？你还要看你孩子的年龄。很多时候单亲的家庭已经有孩子了，如果你是离婚没有孩子的家庭呢，那也就算了。但是有孩子的家庭呢，就要注意孩子的年龄，到底几岁比较好？孩子几岁比较好？你们觉得？猜猜看，孩子几岁的时候比较适合第二次结婚？最好时间？哪一个时间最不好？你们觉得？Teenager， 你们都对了。OK， 十岁以前跟十六岁以后是比较好结婚的时间。如果他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在青少年，你跟他讲叫他等等吧。为什么？因为孩子会让你很难搞，你要再加上一个重组家庭的话，你们家会鸡飞狗跳。最好是孩子五岁以前，如果你真的还想再婚的话，五岁以前是很好的时间。他们做调查发现说，孩子五岁以前呢，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个孩子就接受了后妈跟后爸。但是呢，十岁以后，一直到这个 teenager 这中间呢，这个孩子他就很难接受。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有很多的想法，我有我的爸，干嘛要带一个爸？我有我的妈，我干嘛要你这个妈？那我到底要怎么叫你？我叫你阿姨，你也不是我阿姨，好，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很多的重组家庭，这种就是所谓的两个都离婚就再婚的，叫做重组家庭，问题非常的多。这边先生带了孩子，这边太太带了孩子，所以是你的孩子打我的孩子，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很复杂的哈。所以呢，十六岁以后，为什么十六岁以后会比较好？比较懂事一点的。那个时候呢，他可能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继父母，因为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你知道有一些重组家庭是这样子，小时候他们也是在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就重组家庭了，但是小时候呢还跟继父或是继母处得不错，可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会突然变不好，所以这重组家庭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他。这个时候突然变不好，并不是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而是他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他成长的过程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为什么父母会分开，为什么我现在需要跟别人住在一起。 OK， 所以呢在青少年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再婚的准备一定要做婚前辅导，因为你会把过去婚姻的互动模式带到第二个婚姻里面，会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出来，所以还是守住现在的婚姻吧。跟你旁边讲，守住现在的婚姻吧。一定要彻底的做好解析跟落幕。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是看错人了，那你现在比较会看人了吗？你会看了吗？你说你眼睛瞎了看错人了，那你现在会看了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样选一个人了吗？你一定要走出前因后果是为什么，你不能把所有的错都怪到别人身上。我们当然这个有点 有点好像啊、人家已经都离婚了，你还在跟人家讲说你也有错，好像你有点不和，好像不太同情他。可是事实上呢，是真的也要去找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婚姻会走到最后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一定要解析，一定要有落幕，一定要找婚前辅导，找出你结婚的动机，为什么要结婚。刚刚有讲了一些理由，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不正确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啊，婚姻专家发现说，通常一般的婚姻大概有几个百分比，你们猜猜看，是沟通不良。一般的婚姻百分之多少的婚姻会觉得我们沟通是有点不太好？85%的婚姻都承认他们沟通不良。那么离婚的夫妻呢？100%都是不会沟通，不知道怎么沟通。我有一套 CD 叫做沟通红绿灯。有人已经有两个人问我什么叫做红绿灯。沟通红绿灯是红绿灯，你们知道吧 ？Signal， 红灯的时候要怎样？停。绿灯的时候怎样？行。然后呢，红灯的时候要怎样？要小心，就这么简单呐、啊。红绿灯，沟通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能讲，什么时候要小心，就这么简单。那么事实上，沟通的时候听。比说要更重要。如果你会听，会注意倾听人家讲话的话，你已经会了65%的沟通。OK， 好，所以听比说更重要。来，跟你旁边讲。好。然后呢，再过来是培养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夫妻会不会吵架？都会吵架，只要正常的夫妻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只是那个不高兴的频率会，如果你有在成长的话，那么会越来越长。 OK， 不高兴的频率会越怎么讲，越来越不平凡，还是平凡？不平凡。OK， 你们跟我一样哈，头脑有点不太清楚了哈。OK， 好，解决冲突的能力非常的重要，我也没有办法在这里讲解决冲突能力，我可以用一堂课讲。再婚准备，不要隐瞒自己的优点、缺点以及过去的历史，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怎样？这里就讲了嘛。让他真正了解你。但是有一些这个单身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会来问我说，牧师，那我是不是跟这个人一见面就要赶快告诉他我过去跟哪一个女朋友分手是什么原因啊什么的。我说 no， 不要把人家吓走。 OK， 你要看时间，不要一下子就把你的 guilt 全部都倒在别人身上，把你的罪恶感全部倒给人家，然后好，你要你就来，不要就算了。 no， 你必须要有智慧，但是你要在 somehow 要在 to a point，你们想要更近身一点的交往的时候，或是谈论婚嫁的时候，一定要讲清楚过去是怎么一回事，要让对方对你更了解。OK， 好。然后呢，重组家庭会不会碰到困难？一般的家庭已经有很多困难，重组家庭更多困难。他们的困难是什么？第一个，子女教养问题。那么通常继父继母的角色呢，不是管教子女的角色。继父继母呢，如果去管对方的孩子的话，对方的孩子一定会不高兴。你不是我的爸爸，你干嘛管我？你不是我的妈妈，你干嘛管我啊？所以呢，自己的孩子要自己管，跟你旁边讲。自己的孩子自己管， 对方呢只能够当一个朋友的角色，特别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完全不会服你的啊。所以子女的问题是教养问题是非常的复杂的啊。好，现在自己管自己的孩子就已经管不了了，好，再加上你的孩子欺负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又欺负我们的孩子，然后全家是鸡飞狗跳的时候，是很多的困难的。那你们就一定要讲好，谁要管什么事情，谁应该做些什么，还有跟前任配偶的关系要清楚，到底你们跟前任配偶的关系，你们要相处的时候，要讲话的时候，需不需要跟你打个招呼，讲些什么，要不要讲清楚一点，这些都要讲。然后还有财产分配啊，重组家庭，从这个家庭带过来的有跟前夫的财产，这边的有跟前妻的财产，那么你的财产跟前妻的财产，我的财产跟前夫的财产，然后我要分给我那边的孩子跟你那边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孩子要怎么分，所以这些都要讲，有没有复杂？有没有复杂？有，很复杂。跟你旁边讲，再婚很复杂。那好了，干脆不要再婚了。OK， 不健康的结婚动机，你如果是很没有安全感，你赶快想要找一个人来依赖啊，这好像在找救世主哈、啊、，My God 这样子哈、啊。你知道美国人电影里面啊，那个女生看到男生很帅的男生啊，都会讲 Oh my god 那是在讲什么？你以为你的配偶好像是你的救主一样啊，你不可能在你的配偶身上找到完全没有条件的爱，因为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其实都有条件的，我们都或多或少有条件的爱，所以你不能想说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无条件爱我的，我告诉你，你真的可以找，只有一个，就是谁？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跟你旁边人讲，只有主耶稣无条件爱你。确定吗？确定吗？确定了哈，好，所以呢，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人依赖的话，不行，这个不是健康的结婚动机。想要逃离旧有的环境也不行，这也不是健康的动机。我讲到说我是22岁结婚，我有没有讲？有哈。那我其实是19岁来美国，然后我20岁就跟我先生订婚，22岁就跟他结婚。那么我为什么会这么早就跟他结婚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那我来美国是因为我们家很害怕中国共产党犯台侵略台湾，因为那时候70年的时候，我爸爸是一个法官，那么他呢，看到这个中国这边有文革，他就很紧张。因为他是法官，如果中国共产党到台湾的话，我们全家就变成黑五类，要被下放新疆的、啊、所以就很紧张，就赶快要把我们送出来，就在到处找，到处找，找找门路，最后80年初的时候呢，他就找到说美国可以投资移民，所以就把我送到美国来。那我也很高兴过来，只不过呢，因为为什么我很高兴呢？因为我跟我的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很不好，我很讨厌她，我受不了她。 然后我们讲的话叫话不投机，怎样？半句多，我真的很觉得很烦。然后呢，又因为我爸爸把我们送来美国，我是老大，我下面弟弟妹妹都比我小很多。我下面的那个妹妹跟我差五岁，再下来跟我差七岁，再下来差十岁，再过来差十五岁，都那么小。OK， 所以我的大姐就好像妈妈一样，我需要照顾他们呢。我十九岁来美国的时候，我需要带他们去上学。我第一个学开车，然后就带他们去上下学，然后我自己再去上学。然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面，我要学英文。我妈妈她是两边飞，因为我爸爸是法官嘛，所以他来美国找不到工作的，是吧？所以他只能留在台湾。他留在台湾的时候呢，那就变成我妈妈两边飞，那我就要当一个小妈妈，啊、哦，压力好大。移民已经换环境，已经压力很大，又要求学，压力也很大，英文都听不懂，压力也很大，还要养孩子，还要煮饭，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身边的男生都跟我一样，十九岁、二十岁，谁要结婚啊？没有人要结婚，就这个冤大头，他比我大七岁，那就好吧，你可以结婚了，是不是？好，嫁了。所以为什么我会结了婚以后两年就马上怎样，麻将讲了？因为我觉得我怎样被骗了。啊，我觉得怎样？我根本就还没有成熟，我就嫁了。OK， 所以我整个的结婚动机，对不对？结婚动机根本就是错误的。我只是想要逃离那个环境。我想说，我如果嫁了，我妈妈就一定要过来这边照顾孩子啦，所以我就不用照顾孩子啦。结果人算不如天算。我结婚半年，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爸爸就意外过世了。那我妈妈她崩溃了，受不了了，就把所有的孩子全部留给我，然后她自己就跑回台湾去了，然后我就又成一个小妈妈，又要带着 一群孩子，我自己又要读书。嗯，我在想我可能要补偿作用，所以读书读到现在哈。OK， 好，所以你可能是你要逃离旧有的环境，所以你有不正确的结婚动机。还有婚龄压力，刚刚不是有人讲吗？刚刚这组有人在讲，说是因为年纪大了，然后父母讲什么，你再不结婚，你到底还要不结婚呢？ 啊有压力啊。可是事实上哈，现代人哈，七十岁都可以结婚的。我们真爱有那个叫做真爱夫妻营，一年有两次那个营会。那我们刚过去几年都是用这个所谓的婚龄来分组，就说好啊，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这个姐妹，她是叫什么？
Michelle
结婚才一年多，好，所以我们就会说，哎，这个两年以下的在一起，他们是新婚，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可以聊。啊，然后呢，结婚五到十年的在一起，啊，二十年的在一起，三十年的在一起，那因为这样子结婚年龄差不多的话，其实年纪就差不多嘛，大部分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在分组的时候，就把那个结婚两年以下的排在一起，全部都是年轻的，哎，一对是七十岁的，当然是结婚两年以下，可是他们是七十岁的。所以啊，如果你为婚龄而结婚的话，那不对了。你不要因为年龄的压力，好，你要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你真的是为什么要结婚。OK， 所以用婚龄的压力是不对的，跟你旁边讲。好，还有别人的期望，哎呀，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啊，刚刚也有讲了吧。刚刚是不是那一组也有讲，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哈，那人家都把我们看成是一对了，那我们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好像有点过意不去，很对不起大家。你到底是为谁结婚的？嗯，是为谁结婚？
自己的，不是为大家结婚的，所以你要想清楚，不是别人的期望。OK， 那么也有反抗心态。那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喜欢的，然后父母反对，你会怎样？通常年轻人会怎样？还更爱，对不对？想爱爱不到的时候，那时候更有吸引力，是吧？你越跟我反对，我就怎样，越偏要。好，那么这个是年轻的时候。那对于这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呢，也有这种反抗心态。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讲说，她跟她的女儿关系不是很好。有一次吵架的时候，她女儿跟她讲说：“你看你这个样子，难怪爸爸不要你。”结果呢，她说：“我就是偏要去找一个给她看。”你到底你是几岁啊？啊，要想清楚，你不要跟你的青少年在那比，看看谁比较不成熟。好。再来，如果是因为已经上床了，或者是已经怀孕了才结婚，好不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
没有，
因为你们的爱不是真的那么大，孩子带来的是很长久的责任，孩子带来有起起伏伏，没有错，孩子会给我们快乐。但是很多时候孩子有很多的责任，好，我们的爱不是真的这么样的坚固的。 OK， 所以奉儿女之命也不是很好的。好，那要怎么办？刚刚已经有人说那还结什么婚啊？那就不要了，省下来，省得麻烦啊。其实你自己先成为合适的伴侣。什么样是合适的伴侣呢？其实这对单身的年轻人也有效。你要成为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有些人说啊，我很寂寞，所以我要赶快结婚，找一个人来啊陪伴我的啊，让我不孤单。那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处寂寞，那么你去找的很可能也是找一个很寂寞，想要赶快结婚，那么你就变成两个寂寞的人结婚了。然后呢，是不是变成快乐？更寂寞，没错。快乐的单身人呢，是要会安排自己的时间的。OK， 你要知道你手上的时间要怎么做，要做些什么事。还有呢，不需要仰赖别人，你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好，还有呢？你有健全的情绪，情绪健全哪三个你还记得吗？慷慨、诚实、亲切。啊，你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那么你自己给自己打分数，你觉得你慷慨吗？你觉得你诚实吗？你觉得你亲切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不准。你知道谁看你比较准吗？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那就是有的单身的没有啊。那谁看你？好朋友看你比较准。还有呢，爸爸妈妈看你也比较准。OK， 所以你自己就说，哎，那如果我不够慷慨，我不够诚实，我不够亲切的话，那我可以怎么办？我们其实上一堂课讲过了，我们就不再讲。你要自己先成为一个情绪健康的人。还有呢，你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给爱的人。OK， 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一个快乐单身。那么这个快乐单身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婚姻不是加号。你有没有听过一加一等于一？啊，因为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一加一等于一，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一加一等于二？你们有没有上过算术？一加一等于二上过没有？这个逻辑嘛，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一呢，就是说哦，两人成为一体嘛。可是问题是，两人成为一体是讲到身心灵有结合的时候，但是事实上两个还是两个个体的。
OK。那么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说这个是我比较好的那一半 ，better half？ 美国人介绍他的太太或是他的先生都说 ，this is my better half， 比较好的那半，我是比较差的那半。然后我们两个一半加一半等于一 ，no， 这个也不对，因为你不是半个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跟你旁边讲，你是一个完整的人。好，那完整的人，那结婚以后应该要用什么态度呢？因为结婚不是加号，结婚呢是乘号，婚姻是用乘的。好，所以呢，一乘一是什么？
一。
如果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呢？
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刚刚讲寂寞的人。是半个人的话，然后再跟一个寂寞的人，也是半个人，然后他们在婚姻当中就问你要干嘛，然后他就问我也不知道，然后再问他你要干嘛啊我也不知道，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寂寞，二分之一乘二分之一就变四分之一，只有一乘以一就是一，是乘号，不是加号。好，因为你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也是一个完整，你们要让彼此更完整。OK， 跟你旁边讲，要让彼此更完整。好，参加良好的社交活动是这个单身的人的建议。第一个是利他性的社区服务的工作，比如说像什么？比如说像义工啊。义工的好处就是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自己不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好 ，OK， 你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而且呢，利他性的意思就是说帮助别人跟自己有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的，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所以呢，没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比较不会掩饰自己。什么地方比较会有利害关系？单身淫秽，有一点啊。还有呢？还有像那个酒吧，单身酒吧，有没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地方是有比较有利害关系？你们已经不行了吗？好，你们不行了，我也不行了。来，以嗜好兴趣为主的活动，比如说学习记忆，学习一些特别的嗜好。你们有什么嗜好？单身的朋友，你们有什么嗜好？赚钱。有什么嗜好？你们都没嗜好。
我们都不单身。
我告诉你，结婚的人也要有嗜好的，而且最好是婚姻当中的两个人有共同嗜好是最好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啊，已经做牛做马到一个程度啊，忘记原来自己是一个个体，也忘记要发展自己的嗜好。好，我常常去姐妹会去分享，我就问这些姐妹们。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嗜好？每个人都你看我，我看你。shopping 算不算嗜好？shopping 哦，不太算嗜好。还有没有别的嗜好？啊，很多时候结婚的人都变成没有嗜好，没有好好照顾你自己，每天就是洗碗、洗菜、煮饭。洗马桶、带小孩，就这些事情。你的嗜好难道是洗碗吗？如果你的嗜好是洗碗，请你告诉我。我们家有很多碗。不会的，你有什么嗜好？发展嗜好是非常重要，因为当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很 relax 的。男生有什么嗜好？
很多。
看球赛，
打球
是很好的嗜好，运动是很好的嗜好。还有呢？
看
喜欢收成的时候，哇，收成然后拿去送人的时候，哇，人家都很喜欢我啊，种菜是很好的嗜好。还有呢，啊，旅行是很好的嗜好，不过要看有没有钱就是了哈。不过有一种比较便宜的是露营啊，啊，露营是比较便宜一点。好，那旅行也没有办法常常去。还有呢？还有什么嗜好？你们还有什么嗜好？
吃东西。
你吃东西不是很好的嗜好。你们吃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吃太胖了。现代人都有太胖的问题，所以还是不好。还有呢？
跳舞。
跳舞，有氧舞蹈。
对。
啊、哦，然后 line dance。
对。
啊，土风舞啊，都是很好的运动，又有音乐，又可以动，很好。还有呢？做手工也很好，我知道有一个太太，她很喜欢织毛线，那她喜欢织帽子，啊，帽子织的真的很漂亮，可以卖的那种。然后她织了，就全家人都一人一顶，不够，她孙子也是一人一顶，然后要再给他们，他们都不要了，那怎么办？送谁呀？
长辈。
需要的人教会就五六十个，每个人都一顶啊。然后呢，再过来呢，要送给谁？医院很好，你知道什么样的人需要帽子？癌症病人啊，他们需要越多越好，换换花样。哎，所以你不只是有嗜好，而且还可以把你的嗜好成为帮助别人的。你知道 Beatles 有一个叫 John McCarthy 吗？你知不知道？啊，他很会唱歌，很有名的一个人。然后他呢，有他的有，最近的一任老婆，他是在那个所谓的义肢，你知道？你知道那义肢有人脚受伤，然后需要切断，然后装义肢，然后在那个义肢的这个筹款仓柜里面看到他老婆。那看到这个女孩子，然后这个女孩子她是车祸受伤，所以她的脚也被切断。但是她呢一直走得很好，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她的脚是断掉的。然后哎，她就很欣赏这个女孩子。最后呢，哎，他们是在一个没有掩饰的环境，因为是怎样一个利他的环境里面彼此认识，相识相爱。OK， 所以这样子的环境，你比较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真相。你想想看，如果是单身的酒吧，去到那里人都是想要怎样？都是想要找的。那你想要找一个人的话，你会把最好的那个面具戴上，还是最不好的那个？当然是把最好的戴上嘛，又有礼貌，又会微笑，又很慷慨啊，这全部把面具都把它戴上了，好，所以你很难看到真实的他。OK， 所以要在比较 neutral 的一种环境里面比较容易看得到。那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我很喜欢的兴趣，这个兴趣大概很少人有，我喜欢在春天的时候抓昆虫，然后我喜欢抓大只的昆虫，然后最好是这样子这么大的，然后有翅膀的，有脚的昆虫。你知道是六只脚，不是八只脚，八只脚的是蜘蛛类。OK， 昆虫是六只脚的。然后我们家有好几个柜子都是在装昆虫标本，我会抓到昆虫，然后我要把它弄死。我要用一种特别的针，是从那个New Zealand border 的一种针，然后把它拼上去，然后我要把它晾干，然后翅膀把它摆漂亮，看起来栩栩如生。我们家有这么大只的苍蝇，我没有骗你，是真的。然后我们有一个柜子的蝴蝶，都很漂亮，不是像那种死板板的那种蝴蝶哦，是那个连那个触角都把它弄得很漂亮，那是我的嗜好。那我没事就去看看我的蝴蝶，看看我的昆虫，哦，那些虫呀真漂亮，上帝的创造，美到不行。你知道连那个 bumblebee 啊，你知道什么是 bumblebee 吗？那种大的蜜蜂啊， 那一条一条的有没有？那个斑驳壁你只要注意看，它身上长毛的，还可以帮它梳毛哎，真好玩啊！那我常常在讲我的嗜好的时候，就有人说，吓死人了。其实啊，每个人都可以有正当的嗜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培养嗜好。跟你旁边讲，培养嗜好。运动、健身、郊游、旅行都是很好的社交活动。我们真爱呢，每年有一个叫做深度旅游，那你们也可以去报名参加啊，那真的是非常好的，有我们真爱的长期的义工来解说给你听，生态、植物、动物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如果你不会自己旅游的话，你就去参加真爱的深度旅游。好，交友原则我们很快的来讲，心理恢复平衡以前呢，不要轻易的去寻找感情寄托，能够快乐的过单身生活。然后呢，很重要，不要用性来吸引。我们在前面昨天呢也有提到啊，你用性吸引呢，很快对方就会失去兴趣。OK， 那么。多倾听别人，欣赏别人，建立别人的自尊，然后呢，结交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为什么？为什么要结交不同年龄层的朋友？嗯？哇？啊？帮助别人，也可以
跟别人学着分享。
是啊，又没电了，他是不是飞结束了？
说神有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一生之久。好，我们虽然人生会碰到一些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神一定会带我们走过，而且早晨必有欢呼，我们就要有盼望。再来，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好，我们单身的朋友们，你要把你的婚姻大事交给谁？交给上帝，跟他祷告，专心的倚靠他，他就会怎样？确定吗？你确定他会成全吗？确定的，他一定成全关乎你的事，只要你全心倚靠他，他必定成全的。来，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好，神一定会带。再来，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好，我这里呢有一个增加彼此了解的好话题，这里总共有十五题，我有一张纸在这边，有谁要当我们的班长，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 web page 上还是什么？啊，有没有谁需要？有没有谁要当班长？帮忙放，没有人要。OK， 那我送回去哦。
好，在里面增进了解的好话题呢，你跟这些朋友单身的朋友在一起，你可以问他一些话题，比如说你可以许三个愿望会是什么啊，你就可以更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啊。那如果你想要变成理想中的外表，你希望改变自己哪一个部分啊？那你最喜欢的人有什么特性，你最讨厌的人有什么特性，你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你有什么失败的经验，你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最伤心的事，这些都可以成为彼此了解的好话题。不要乱聊，手上要有东西。好 ，OK， 好，你要是吗？
能不能传一下，我们每个人拍一下
？OK， 可以呀、啊。好，那。所以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单亲也是一个家啊。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要跟我谈的话，我会在这边再留一下子啊。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很高兴我有机会能够来到这边跟你们认识，希望神有带领的话，我们在组里面再来相聚。OK， 好，谢谢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这里有一群你所爱的百姓，他们是这么愿意的想成长。神啊，求你悦纳他们愿意成长的心。神，你的灵继续的来动工。人的话语是这么的有限，但是神啊，你的感动却是无所不在，是无限的。我们就恳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那奇妙的善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